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使者协会陆尊恩传道的教导信息。他所讲的专题是认识圣经辅导。
我们这一讲来谈谈什么是关怀。关怀的出发点是基于对人的爱。虽然我还不认识你，当你走进我的身边，我已经决定要爱你，不是因为你很可爱，而是因为神使我成为一个能够爱人的人。当我跟你交往的时候，我决定对你诚实，不是因为我知道你不会骗我，是因为神造我是一个应该要诚实的人。而你是按神形象造的人，我决定要爱你，因为我在你身上看见神的荣美，虽然我还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我决定要爱你，因为我自己曾经是一个败坏软弱的人，今天若没有神的恩典，我也不可能能够站得稳。但是因为上帝无条件地接受了我，所以我决定要去爱你。这个爱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因为有了这个爱，我决定要认识你。我原来不认识穆斯林，因为爱穆斯林要向他们宣教，我开始研究阿拉伯文，理解一下这个守斋的节期。不是因为我知道了他们在做什么所以爱他们，是因为我决定爱他们，然后我开始去学习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挣扎。这不是宣教而已，在日常生活的人际关系也本来应该如此。因为我爱我的孩子，我开始把我的身体蹲下来，用他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才发现有些东西好恐怖哦。然后我才发现有些东西真的很难，我给的功课太深了，有没有？因为我爱他，然后我进到他的世界，用他的眼睛来看他的环境的时候，我的感受不一样了。我先爱他，后来我开始认识他，然后我要认识他的时候，我渴望认识他内心的光景，问他说，你觉得怎么样啊？你为什么这样觉得呢？然后他告诉我很多很多的心事，我其实无能为力，有没有？但是我可以在完全理解他心事，却不能够跟他承担一样的心情的情况下，为他祷告。那就是我透过爱认识他之后我真正的使命。为什么在祷告会里面大家都不分享心事呢？因为我们祷告会的时候大家都害怕我们讲出来的事情会在外面自由的流传，有没有？所以只好讲这个人工作现在遇到很大的困难，那个人孩子出去念书要申请签证，然后另外一个人生病了求主医治。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任何话好谈，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学会用爱走在知识的前面。如果我有一个爱你的态度，你就不惧怕把事情告诉我。而我爱你的态度不是因为我想影响你，我想爱你不是要让你相信我爱你，我爱你是因为你是按神形象造，我是出于信仰，我出于信心，我决定爱你。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不在乎你相不相信我爱你，总之我爱你，所以我来问你为什么。有一次有一个中国大陆的90后的学生跟我坐在同一个旅游巴士，戴着耳机这样子头低着做他自己的事，然后我过来，我说你好，我可不可以跟你聊一聊？他说你要干嘛？哦，我说我是基督徒，我想要认识你。他说你要花很多时间吗？我说没有，只是聊聊天而已。你可不可以跟我说你在听什么音乐？然后他听的音乐我完全不理解，有没有？我看着一个学生，我想说这个学生呢肯定打电动玩具。后来我就问他说，哦，你平常生活在做什么？完全颠覆我的想象。他各式各样的事情都去体会，他不是基督徒，他放学的时候在图书馆里面教黑人的穷人的小学生用电脑，然后他跑去养马场去学养马，他跑去动物关怀协会帮动物 洗澡，然后牵三四只狗在街上走，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完全颠覆我对他的想象。可是如果我没开口问的话，我以为只是一个低头打电动玩具戴耳机的学生，有没有？可是因为我选择了爱，我的爱是没有前提的。然后他坐在我旁边，我想说神要我跟他建立关系，不管能不能跟他传福音，建立关系是上帝给我的使命。我就开始做了，以后我才认识了他。我认识了他以后，他就把他的微信好友加给了我。后来我还常常看到他在做的事情，因为爱，所以使你有机会认识对方。认识对方的时候，你关心对方的感受，你想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感受，所以你想跟他谈心。所以我跟你说话的时候， I want to talk to you， 我不是 want to talk with you， 这是不一样的。我们两个在讲话，但其实我们关切的是我们的话题。不不不，我们两个在讲话，其实我关切的是你。你跟我说什么都可以，我关切的是你。有时候我们不明白，有些人在吸毒，在成瘾，他们的世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有什么可以聊的？我跟他聊的时候，我问他说，哦，那个世界像什么样子？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他讲的事情不是最重要的。我的下一句问他说，那你觉得怎么样呢？我们就找到人性的共通之处，我们可以沟通，可以交流，哪怕他的生命经历跟我的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可是我可以理解说，那你觉得怎么样？有一次我在教会做传道人，我的办公桌刚好在教会办公桌的第一个，然后呢就有这个流浪汉进来跟我们要饭吃，然后其实是要钱，然后我都不能给他钱，又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就走到外面去 7-11 就买一个便当给他。他来的时候他就很固定来哈，我就买两个便当坐下来一起吃，有没有？然后吃饭以后呢，我就问问他生活像怎么样，他跟我说他失业，到处找工作找不到。我心里面有个问号，你到底是去这个抽烟了呢，还是你真的去找工作？我就试探了一些问题，他跟我讲很多细节，还真的是在找工作哈。我不知不觉就开始相信他了。可是他来了，我就想说，你既然跟我一起吃饭，那我是传道人，我跟他解释我的工作，我平常工作是跟人家解释圣经的。我说，那你每次来的话呢，我们吃完饭就花20分钟读一段圣经好不好？那他就居然很高兴接受了。然后后来他就每个礼拜来一次，有时候来两次，然后我们就坐下来读圣经。很快我就发现他不识字，他只认识很少很少的字，和合本圣经有很多难的字眼他不认得。因为我付出了行动，我才明白这一点哦。然后我明白他很多字不认识以后，那很困难了，我怎么解释圣经呢？然后每念一句话都要同时做语文教育，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年纪比我还大，很困难。然后我就想，好吧，我改变战略，我就祷告，上帝给我一个灵感，教主导文。然后我们就翻马太福音，然后就看主导文，好，然后就一句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每次来的时候，我就讲一句话，然后讲完我们一起祷告，大家为他祷告，他就走了。然后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就告诉他说，有一位创造宇宙的上帝，他是我们的天父，只要我接受他的儿子耶稣，我就成为他的儿女。我就一句一句的，哎，就发现跟着主导文也可以把整个福音讲完呢，啊，然后后来就一句一句讲，然后有一天他来了，就讲到一句话，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突然间想说，我要怎么跟他解释？然后我正在讲的时候，他就已经明白，他说，哦，天父上帝会给我工作哦。然后我突然间很震惊，我当下不知道我该怎么样反应，因为我穷尽了我在教会里面所有联络人，我就不知道谁可以给他一个工作。然后我就想，这时候我要怎么办呢？我心里面有点挣扎，但神给我一个确信，要按着圣经讲，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上帝不使我们缺乏，如果他是我们的父，我们依靠他儿子耶稣，他会照顾我们生活基本需要。我就跟他解释，上帝爸爸会给我们吃饭，上帝爸爸给我们正常的工作，可以养生。他看了就听了就非常高兴，然后我一看他那么高兴，我就说，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们就按照那一段圣经，而且前面已经教了好几句了嘛，已经过了好几个礼拜，我就带他一句一句的祷告，祷告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然后我就说， 上帝啊，你既然这样答应我们，他愿意信靠你，请你给他工作，给他饭吃，他高高兴兴平平安安的出去了，你知道吗？结果接下来一个月就没有出现了。过一个月以后他出现了，跑过来专门指名说要找陆尊传道。哦，怎样？然后出来看到他跟我说，尊人传道，我找到工作了。然后我就非常镇定，我就说，哦，感谢上帝，发生什么事啦？他晚上在淡水外面的工地走来走去，然后那个工头看他那样子又不能做工，就说我们很多机具到了晚上下工的时候要有人看守，有坏人来的话立刻打电话叫警察局，就给他这个工作，从晚上10点到早上6点钟就坐在那边准备接电话，别睡觉就好。他接了这个工作，他得了收入刚好够他的吃用，他就天天有饭吃，他就不来跟我要便当了。他说尊传道，这次我自己买。哇，然后我们就把后面主导文讲完，有没有？然后最后我跟他说，那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他说他愿意。我们就带他祷告，就靠主导文，你知道吗？就带他祷告，他做了基督徒很高兴。我就想说，我们教会没有这样子的人，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照顾他，把他介绍到一个宣教士开的职堂点在台北，他就去了。后来那个教会的宣教士非常非常喜欢他，就让他加入那个教会，帮忙一起中午向街友送饭的工作。他不骑脚踏车，就走路提着便当出去跟教会一起发便当，变成教会的非正式员工。然后就想说，哇，上帝真的会做事耶！这是一个传道人心里面的征战，因为我发现不是透过我的方式，而是透过上帝的工作。而我回头想这个过程，因为上帝让我在当时选择顺服去爱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然后因为爱了他以至于我可以认识他，我认识他的需要的时候我开始跟他一起祷告，结果是上帝帮助了他，不是我帮助了他，我做不了这件事情，有没有？但是当你跟另外一个人谈心的时候，你必须要放弃让对方使你快乐的心情。有时候我们聊天很没有耐心，有没有？因为聊天的目的是为了让我快乐，我知道你的资讯的目的是为了让我快乐，我能够諮商你给你意见的目的是为了让我觉得自己比较属灵。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进不到别人的内心，因为别人知道，别人这样对待你，你也知道。你从来不敢把自己内心真正需要交托别人，因为别人并没有真正的在跟你谈心。而当你愿意真正跟别人谈心，因为你关注这个人远大过他的生活状态的时候，有无数的话题可以丰富你生命的知识。有个孩子在搞日系的动漫做御宅族，你完全不知道漫画是什么，有没有？走过去就问他那是什么，我后来才发现，哇，里面日本的动漫那个世界观很复杂啊，比莎士比亚还要细腻啊。那我就没有学过，我就耐心的去学，然后就发现有些元素可以跟福音联系在一起。我从来不知道这些东西，因为选择去爱，所以就知道了，因为知道了就开始知道怎么样回应，因为你的人就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当你进到别人的生命，你开始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神就把那个人需要听到的属灵的圣经的盼望放在你的心里，而你分享给他的时候，圣经说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这就是改变生命的关怀。因为当我进到别人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改变别人，但上帝可以。而我做基督的使者，代表基督一样的进到他生命的时候，我在他生命的深处，在他的挣扎，在他的痛苦，在他的难处里面，我站在那里为他祷告，而不是根据我对他的假想、论断、刻板印象，是根据他当下实际的困难、心里实际的感受站在那里。不是没有论断，但我没有资格论断，不是认同他在做的事情，而是我没有资格去责备他。我的生命跟他的生命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但此刻我站在他生命的深处，我站在他的破口那里为他祷告。我能够给这个人生命最大的礼物，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 行走，因为彼得的意思不是我叫你起来行走，是耶稣基督叫你起来行走。如果耶稣基督可以叫你起来行走，就向这个世界证明耶稣基督今天仍然怎样活着。所以当保罗说他要奉主的名，有没有，当使徒们说我奉主的名的时候，意思是说那不是我做的，那是主耶稣做的。我奉主的名为你祷告的时候，是基督借着我进到你生命中，不是我自己进到你生命中。所以我不是你没有问题，我愿意进到你的生命中，哪怕我不是你。你说你不会明白我的痛苦，我说我真的不明白，请你帮助我，我想为你祷告，我该怎么样为你祷告呢？想一想，我们生命中可以给别人最富足的东西是什么？钱吗？很需要，给多了以后也没什么了不起，有没有？时间吗？很需要，给多以后觉得你很无聊沉闷，有没有？我们能够给人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我跟一个人建立亲密的关系，通常不是因为我很富足想分享给他，我跟一个人建立亲密的关系是因为我很缺乏，我希望他可以弥补我。所以有一个乞丐希望别人施舍，找到了另外一个乞丐希望另外一个人施舍，砰，他们放在一起发展了很深刻的关系，但很快就发现彼此被彼此生命的困难给拖累缠累，有没有？我当时盼望我的丈夫可以解决我这个问题，没想到他刚刚好就不能解决我那个问题。乞丐跟乞丐在结合的时候没有东西可以分享，我的内心是非常的枯干，我没有东西可以分享，所以才会来找你吗？那现在我可以给你什么？我没有什么，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就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能够改变彼此生命的能力，从来不是从我们自己里面的资源来的，是从天上属灵超自然肉眼不能见的恩典来的。而我想要给我的妻子最大的礼物，不是给她美屋美房美这个豪华的轿车，给她很多的假期和金钱，我想要给她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为我们亲爱的人可以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但我们拒绝为他们祷告。我们可以照顾一个人，尽可能的透过爱他们来证明我们自己有多棒，但我们拒绝为他们祷告。我们在外面为很多天下大事祷告，我们拒绝为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祷告。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那件事情深深的干犯得罪我们的人性，我们想靠自己解决问题，我们不愿意承认上帝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他活着他眷顾，就让我们祷告倚靠他，我们拒绝。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我内心的本性不想要倚靠上帝，我想要证明我自己得到所有上帝该得的荣耀，那才是我生命的本性。我要在这一点上悔改，我明白这一点，我明白到这一点，我开始悔改的时候，我的妻子对我增加了安全感，她觉得我可以相信你要在做的事情。因为看到你生命中有真实的改变的时候，你身边关心你的人，被你影响的人，突然间都开始有了平安，有没有？当我们说如何帮助别人改变的时候，我们讲的其实就是圣经里面最简单的观念，叫做悔改。耳熟能详吧，叫悔改。从心里面放弃依靠自己的努力，而开始无条件的依赖上帝的恩典，那个就是悔改。虽然这世界上有很多的罪，但是上帝的恩典大过这一切的罪。有些罪在教会里面被看得很重要，有些罪被教会看得很轻，但是在上帝的眼中，罪就是罪。现在教会大家说同性恋很严重，我们急着去保护婚姻家庭，这是对的。可是问题是，圣经里面责备最多的是假冒伪善。我们对于虚伪的罪非常容忍， 很多人说犯奸淫的罪很糟糕，但圣经里面把奸淫的罪用来指向更大的属灵的罪，叫做拜偶像。我们对拜偶像非常的容忍，我们为什么容忍这个世界拜偶像？我们一句话都不说，有没有？但是别人犯奸淫的时候，我们跳起来了。这个世界虚伪的罪被耶稣责备的最深，对不对？但是别人做同性恋的时候，我们跳起来了。这显出我们内心的虚伪，我们根本不是关心上帝的圣洁。你关心上帝的圣洁，你就要自我一致，对不对？拜偶像的罪为什么容忍呢？不能容忍。虚伪的罪为什么容忍呢？不能容忍。要圣洁就完全的圣洁，单单的倚靠耶稣的恩典，那才是圣洁。容忍你自己可以做的罪，责备别人的罪，这是假冒为善，是耶稣最痛恨的一种罪的形式。所以你没有办法去爱别人，因为人们看到你的只是一个虚假的圣洁，人们没有看到你有改变别人生命的能力。你如果里面曾经被耶稣的生命改变，你会变得谦卑，因为你敬拜了上帝使你谦卑，你会看到我是个罪人，我自己靠自己是不行的。因为你谦卑了，你开始放弃依靠你自己了，你就开始感谢上帝了。原来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的这么多，原来十字架赦免我的罪这么宝贵，原来十字架死里复活的新生命这么样有能力，你就开始充满感谢之情了。因为你敬拜所以你降卑，因为你降卑所以你认罪，因为你认罪所以你感恩，因为你感恩所以你开始饶恕别人。因为你觉得我活在神的恩典里面，所以我要饶恕你。因为你开始饶恕别人，你就不再论断周围的人，开始思想我怎么样可以带给这个被罪给破碎的世界盼望。我不是在想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我的想法是你这个人虽然这样，上帝对你的安慰是什么呢？让我为你祷告。心态完全不一样了。你以前伤害我是，但我开始怜悯你，你为什么会是这样说话的人呢？让我为你祷告，用什么话来安慰你，希望你可以看见生命是有机会被改变的，而不再仇视你。那个就是改变，有没有？因为我不再依赖你，我开始要怜悯你。你不是让我依赖的对象，所以我不能被你伤害。你是被我爱的对象，因为我依靠的是上帝来的恩典。你知道我们的光景可以变得非常非常的糟糕，但是上帝知道全局，我们不能靠自己的方式。所以当我要帮助别人改变的时候，当我关怀别人的时候，我进到别人内心的深处的时候，我为他祷告，我求神对他说话，有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的挫折。你已经为他祷告了，你已经爱他了，你已经明白他的挣扎了，你已经把神的话对他说了，他一点改变都没有。那基本上就是我太太对我的感受。因为当你认真的深入一个人生命的深处的时候，你会碰到一个赤裸裸的罪行。一个骄傲的人真是骄傲到底，一点都不想谦卑。一个贪心的人真是贪婪到底，一点都不想放弃。一个诡诈的人真是诡诈到底，从头到尾到现在都还在说谎。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你碰到一个赤裸裸的罪性，是一个根本就不想敬畏上帝的罪性。你是这样，对方也是这样。我们人际关系的困难是一个罪人的心在炎热底下生出许多的疾藜，另外一个罪人的心在炎热底下生出另外一种疾藜，然后这种疾藜跟那种疾藜互相的交流，互相的伤害，两个犯罪的本质透过两种罪的形式互相的回馈，后来结成一大团，有没有？我们在面对人内心深处的那些最败坏的本性的时候，你几乎做不了任何事情，除了祷告还是祷告，除了用信心讲神的话还是用信心讲神的话。然而在主里的孩子们是有盼望的。当我深入到一个信主的人的内心深处的时候，我会碰到赤裸裸的罪性是不想被改变的，对。但同时因为他是属主的人，在他生命中也有真实的新造的人，同时在他生命中像是一个熄灭的炭里面有一个炉火，从来没有真正的消失过。 而我看到他的时候，我不要计算他的恶，我的注意力是放在神在基督里赐给他的那个新生命仍然存在。如果他不是基督徒呢？我见到一个赤裸裸的罪性的时候，我就在那里跟他传福音，巴不得也许圣灵感动他，他接受基督，他生命是重生的，那个母火就会烧起来，因为我有盼望。这个盼望最美丽的地方在于，当我深知我无法改变人的罪性的时候，我也会更深的理解到一切的盼望都在神自己的恩典里，所以我反而不再失望了。因为我相信，如果我认为改变人的本性总是在某个程度必须靠人的努力的话，我更可能会被现实打败失望。可是当我明白到人其实不管做什么最后是徒劳无功的时候，我反而理解到只有上帝可以做事，因此我对上帝的盼望坚定了我对人的盼望，我总不放弃，因为不在乎我的手段，而在乎上帝的恩典。上帝可以把扫罗变成保罗耶，有没有？上帝可以把彼得挽回坚固他的教会耶。神要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拦阻，所以我不放弃。我对人的一切劝诫必须是出于圣经所启示的话。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有一个人非常失败，最近犯了很大的错，很多人不信任他，我走过去握他的手，为他祷告，我看着他，我说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倚靠主。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不管他做了什么事，你明白吗？因为我要跟他分享的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可靠的。有一个人在我面前很完美，毫无瑕疵，我就看着他说，圣经说人都是虚谎的，唯有神是真实的，我不管他做了什么，你知道吗？我就从心里面相信神的话比人可以看到的事情更可靠。我用神的话去劝勉人，而不是用我自己的看法。大部分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有看法，赶快把它从我心里面给赶出去，因为我的偏见开始出来了，我的自以为聪明开始出来了，我的自以为义开始出来了，我想要讨人的喜悦的心情开始出来了。我希望我的生命从那些东西远远的出去。我希望当我跟你交往的时候，我关心你生命真实的需要，为你祷告，而神把他自己真实可靠的话放在我的心里，使我可以对你诚恳的敬畏的分享出来。最后我想陪伴你，陪伴的概念是和你一起悔改，陪伴的概念是和你一起通过悔改所要忍受的那个艰难的过程。一个人在意识上认识到自己是罪人，已经是圣灵光照他了。一个人有信心开始说我要倚靠基督，已经是上帝的在他身上工作了。即便如此，他的挣扎是强烈的。正是因为你深知神的恩典在你里面，你渴望改变并向基督，所以你的挣扎格外的强烈。而当你要陪伴另外一个人改变的时候，你最需要做的事情是站在他的破口上为他祷告，陪伴他为真实的悔改而受苦。那个受苦是一个需要忍耐的过程，因为你明白不管发生什么事，你要保持最好的回应，但你不预设改变的时间表。我陪伴你一起成长，我陪伴你一起挣扎，我陪伴你一起悔改。每一次你受试探，每一次你软弱的时候，我都保持最好的回应。但是我不知道上帝哪一天要直接的改变你。改变生命的关怀像这样，当你决定去关心一个很容易发脾气的人，他有一天也会对你发怒。当你决定去关心一个很紧张兮兮的人，他有一天也会因为你的缘故紧张兮兮。当你决定去关心一个很爱说谎的人的时候，他有一天也会欺骗你。 但是不论如何，你进到他的生命深处的时候，你站在他灵魂的破口上为他祷告，你决定要用神赐给你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不断地做最好的回应，把结果交托给神，就是成功。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感谢你，你让我们有机会去为别人祷告，而你让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被改变的最多，因为你让我们看见唯有你是真神，唯有你的恩典可以拯救罪人。你让你的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你让他死里复活，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因此我们在你儿子耶稣的宝座前降卑我们自己，明白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无法改变自己，也无法改变别人。然而你有丰盛的怜悯，将那改变生命的福音赐给了我们，你也能将那改变生命的福音白白的赐给我们身边的人。因此向你，我们要充满感恩，这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也只能单单的信靠你。我们在你面前欠了很大的债，你白白的饶恕了我们，我们也当这样白白的去饶恕我们身边的人。因此阿爸父神，恳求你今日在这里差遣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福音的见证人，成为你儿子耶稣基督的使者，被你差遣好像宣教士一样，进到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中，爱他们，认识他们，为他们祷告，将你的话分享给他们，直到你所预备好那改变生命的恩典丰丰满满的临到他们。那时候我们要把荣耀、感恩、赞美都归给那爱我们、怜悯我们的上帝。谢谢你，愿你的名得到全然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你刚才收听的是陆尊恩传道的专题讲座，由基督使者协会培训事工部授权，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编辑播出。我们想知道你收听后有什么感想或提问，请与我们联络或给我们留言。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